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我亲爱的朋友来到云彩飞扬，我是白云，在这儿问候您平安。也许您跟我一样有一个记忆，记得一光育幼院，那么育幼院里边有一位非常可亲又可爱的石奶奶，她收养了好多的孩子，那么这些孩子呢有好多都跟着她姓石。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来的这位嘉宾呢，她叫做石荣英，她从小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育幼院里面长大，可是如今呢她却是在台北成为一个宣教士，已经超过了20个年头。我想听众朋友，我们一定很好奇，这个孩子他是怎么长大的？这个孩子为什么今天会去到台北呢？这个过程绝对不是一个跳跃的。也许我们常常会有一些问题，为什么有人就是从小不能有自己的爸爸妈妈亲自来照顾抚养长大？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那些贫穷、困苦、黑暗需要的地方？今天我们不一定有所有问题的答案，可是我非常感恩的是，在云彩飞扬的见证中，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用生命来回应了这些的问题，用他们的生命来给我们见证，用他们的生命来给我们开启一扇窗，看见从天上来的盼望，也看见一条路，这条路是满有光明也满有恩典的路。那么今天石荣英宣教士要带来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嘉宾。荣英，非常的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你好，各位听众，你好。
是，我知道哈，当我开始知道荣英的时候呢，我就知道你从小在育幼院长大啊。
是。
那么我觉得对这样的一个孩子来说，对我们一般有家庭的孩子，我们都总会觉得，哎呀，这样孩子他的生命里边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这些会带给他会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想我们来谈谈看你自己小时候的背景啊，你的故事，好不
好？那是因为我的父亲他从中国，他们是10万青年10万军，然后退到台湾来以后呢，那我的母亲就身体非常不好，他就得了肝癌，那时候就把我生下来。那因为那时候的肝癌还没有一些药物可以治疗，所以就比较辛苦，那父亲就想说要不要把我卖掉，然后换一些钱，然后买一些营养品可以给我的妈妈可以补给。那我的妈妈坚持就说不能卖，所以就把我抱到别的地方去找一个奶妈可以继续的养，一直养到1岁的时候，我的母亲就在医院过世了。所以我就从小眼睛还没有开的时候到开都没有看过我的妈妈啊。那以后我的爸爸就要带4个孩子，因为我是最小，前面一个姐姐2个哥哥，那姐姐就留在身边，那2个哥哥跟我就是分到不同的育幼院。那本来我们是应该在华新育幼院，因为我的父亲是功勋的军人，那因为华新呢比较远，所以他就想到说，哎，那是安东街，那石奶奶那又是家门姓石，所以就说，哎，可不可以请石奶奶来托孤，就照顾，所以就把我带到那个石奶奶那边。那时候只有6个孩子，所以我是最早期最早期。 师奶奶就把我们当作她的孩子一样照顾。
那个时候你多大？去到师奶奶那边的时候，
那边大概才应该是一两岁吧，
所以你自己应该没有什么印象。
没有，完全没有印象。
你就觉得我好像生在这里，
对对对，
长在这里，
就是那边，对，
是
对。
那为什么你也姓石呢？
因为我的家门本来就姓石。那如果是那些是孤儿的话，他通常中间男生叫石义，石义，那女的叫石光，石光。
哦，因为义光，
那我对，那我们就是本家就是荣字辈，所以就没有改。他就刚好就姓石，
是、嗯，所以你真的也是师奶奶的一家人、哦
啊、对对对对。
那么在幼儿园小时候的那些的记忆、
嗯，
你现在回想起来的，你会想到的是些什么呢？
我觉得那时候是就是很庆幸啊，因为师奶奶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她是用很大的爱心，也帮我们找国外的一些认养人，所以我们就几乎印象里面就觉得，哎，常常要写信啊，问候那些认养人，然后那些。国外的认养会给我们一些礼物，脚踏车啦，什么东西，我们就从小就会有一些这些让我们觉得可以拥有的一些礼物。那更好的就是，师奶奶会邀请在附近的一些大学里面的团契，是基督徒团契，啊，过来照顾我们，我们都称他大哥哥大姐姐，然后讲耶稣的故事啦，然后讲就是教我们唱歌啊，教我们怎么样子在耶稣里面啊，可以有困难的、啊、跟他祷告啊，就是那段时间对我们是很难忘记。
是，你是石奶奶的第六个孩子啊、哦。
对，
那我相信这个孩子一定不断不断的增加、哦、
对，
你印象中那个时候孩子最多的时候有到多少个孩子？
应该有到100多。
哇，
一百、哦、多。那时候我记得是那时候蒋夫人还在的时候，
是
蒋夫人来看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站在第一排，那个照片还在一光幼儿园，也是成为很大的历史镜头、嗯、
那么荣英，我真的会很好奇啊、嗯、你是那100多个孩子里面的一个啊、嗯、
是
不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孩子都是家中的宝贝，可能就是爸爸妈妈这样看着守着、
嗯、
你那时候有没有觉得，诶，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不能够陪伴着我长大？心中有没有那一种的一点点的孤单，或者一点点的一种心里面总觉得缺乏的感觉呢？
那时候会，因为那时候就是从小知道说没有在家里面啊，所以事实上里面是充满了恨，所以从小我是不说话的。我的父亲一直以为我是哑巴，可是我是因为很恨那个世界，所以就不太说话。那在义光里面呢，虽然是小孩子，奶奶很爱我们，可是小孩子彼此之间是竞争的，强者就可以得到，所以每次记得我们去上学的时候呢，只要是中午要回来吃饭，谁抢得快谁就有饭吃，那后面慢的人呢就没有饭吃。那我因为是比较强壮一点，所以我常常就照顾那个弱小的，所以如果谁要欺负弱小的，通通会叫我，我就去跟他打架，然后打架跟他约法三章，就是不能抓头发，不能抓眼睛，不能抓什么。那这样子很多那个比较小的哈、啊，就很喜欢靠近我，因为他觉得我可以保护他们、
嗯、
那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是一样，因为那时候我发现那个社会也是校贫不校娼，所以老师呢很不喜欢幼儿园还在他们班上。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小孩子，他比我大概小一点点，然后我们就进去的时候，那老师说，哦，你是义光的，你不在我们这班，你到别的班上，我们班上没有这个孤儿、嗯、我就非常的生气啊，我就骂那个老师，就骂了，就离开了。离开我说没关系，你就跟我同班。就他跟我同班以后，后面那个男孩子就欺负他，他就会拿那个铅笔啊，就划他手。然后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那我就很生气，我就拿那个水桶啊，装满了水，就一倒就把他倒他头上，盖他头上。我说如果你们再这样欺负的话，你看我怎么样来做你们。以后那个班就不太敢，就只要我在的地方，他们就不敢欺负从义光幼儿园来的孩子。那就是从小就是比较不是很正常的，比较扭曲的一个生活。
是荣英，
嗯，
真是感谢上帝给你一个很强壮的身体哦。
对，
然后我觉得你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勇敢的正义感、
嗯、
好像从小就有、啊、可是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孩子，你说你甚至都不要讲话啊、
嗯、
爸爸都想这个孩子是不是哑巴、
嗯、
我觉得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可能大人都没有办法去了解的那个部分啊、哦
嗯。
那么你在义光一直到多大这个历程，那你怎么走过来呢？
差不多到了小学6年级的时候，那我的爸爸就觉得说，诶， 现在家境差不多了，因为军人比较早期的时候比较困难，国家那时候比较困难，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养。可是慢慢慢慢，军人的待遇比较好，有一些的福利，他觉得哎，孩子应该回家，所以他是先让两个哥哥先回家，那我还是留在那边。那我刚回来的时候就不太习惯，那我就觉得这个是谁把我带回家啊？我以为是只是暂时，所以每次第二天我又跑回去幼儿园，那我爸爸又来找我，他就说你已经回家了。我说这才是我的家啊！啊，我说这边这么多孩子都是我的弟弟妹妹哈，我的兄弟姐妹。那我爸爸就花很长的时间来陪我走，我才知道说哦，我的家有一个家在那边。所以又回到家的时候，姐姐要结婚了，我就哭了。我说我才刚刚有姐姐，姐姐又被人家拿走了，所以就是很幼稚的想法。所以这个差不多，我就是从可以说一岁哈，一直到六岁，可以说到十二岁，我才正式离开育幼院。所以大概有十二年的光景是就生活在育幼院里。
那么从小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爸爸吗？
有，知道，
知道。可是你总觉得那个认同上，我想，因为你在育幼院长大，你都觉得这个虽然我叫爸爸，好像那个感觉上还不是那么
对对，不是那么
没有办法去认，
因为他也要去看那个哥哥，两个哥哥这样，还要照顾姐姐，
是，
所以就没有办法单独来照顾。
对，
所以他就是有时候是带两个哥哥来一光来看我。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到了十二岁，你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孩子。
对， 对，
那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你的成长是怎么样。还有我特别会想到啊，你提到史奶奶非常的爱你们，史奶奶又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是，
那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印象跟影响呢？
其实是有的，因为史奶奶真的是个很无私啊，她没有为她任何留下一点东西，然后她每个孩子她觉得都是她所宝贵的，所以我们没有看到史奶奶的偏心，她没有特别对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那我们印象里面是蛮清楚，就是这些大哥哥大姐姐来也是用耶稣基督的爱来帮助我们，我们当然觉得耶稣很好，可是那时候从小里面那个恨啊，所以不会觉得信仰对你心里面那个恨里面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好像可以帮助可以消除。那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会穿义光的制服，然后走在路上，然后去古亭国校读书的时候，那因为我们很整齐，那常常很多学生啊或是古亭国校一些的同学就说你看这群啊都是孤儿啊，没有爸爸妈妈爱，那大家都头就低低的，就很不好意思，就觉得好像他讲的是对的。那我一看没有人讲话，我就很生气，就跑过来告诉他说没有爸爸妈妈爱没关系，有耶稣爱我们就够了。所以那个人就一听耶稣爱我们，那其实耶稣对我们俩就是个名词哈，那也不是信仰一部分，可是就是成为一个好像杀手锏，说你不要欺负我们，我们还有一个人爱我们。
对，我有个大键盘，
对对对，
很强的。
所以我印象很深，就是小时候就说有耶稣爱我就够了，所以那就是我开始接触信仰的第一步。是，可是还没有信主，那时候礼拜天，师奶奶就带我们到真理堂去做礼拜，所以从真理堂的主日学的教导里面，就慢慢认识耶稣。可是也仅在于就是认知而已，就是哦，耶稣真的很好，然后我们不要伤死奶奶的心，我们就要去啊。那这个就是因为为了死奶奶缘故去做礼拜。
是，我就会觉得孩子其实很单纯啊，
是
你给他什么他会照单收了，并且拷贝，你跟他说什么他也说什么，
他就说
可是他说了对他来说是不是真的有那个意义，真的能够成为他生命里面一个真实的那样子的一个关系，其实是需要经历啊，需要经历。那我相信你小时候听到的看到的，你说有耶稣爱我们就好了，我相信这句话会成为你的经历。
对，后来就成为信仰很大的经历。
那你来说说看，这个经历怎么样在你身上我相信是一个祝福，
好，
是变化。
也是因为虽然那个信仰的起步开始，我到了国中，国中我是第一届，所以在国中的里面呢，我就开始在想什么是生命。因为我因为早熟啊，因为这种家庭的背景就很早熟，我就常常问自己说我活的是为什么，是为谁。那每天这样吃三餐然后睡觉啊，什么意义。那到长大，那生了孩子结了婚生了孩子又有什么意义，就每天在想。有时候我就去找我姐姐，就问她，我姐姐说你这个小孩子啊想太多了，你好好读书， 其他的不要管。那可是他这样讲，我还是会去想。所以想的越多呢，我就开始去找一条路，我就开始接触佛教，然后就开始找佛教的书。我就觉得，诶，佛教书很好，你看才国中啊，可是我就可以看那么深的书。我就觉得，诶，佛教里面讲的那种以静然后来自动，就觉得说我虽然是个活动的人，可是静的东西我可以安静当中我可以产生力量。我说，诶，这个不错啊，我应该来修修看。那很多人看到我就说，诶，你很有佛缘。那我就一听了觉得也蛮骄傲，说啊，对啊，我现在正在修行啊。其实那个也没有那种像大人那种什么打坐那种修行，就只是觉得说，诶，我自己多了解佛学啊，我就觉得自己也蛮更接近他们一点。所以在中学里面就会产生，就是同学就会问你一些事情，因为觉得，诶，自己蛮有智慧啦，会回答人家说，诶，你不错啊，你很有这个经验。其实心里面知道外面所彰显的只是一个空的壳子，里面是很空虚的，里面就是觉得说因为没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就觉得说我要用外面的东西来掩盖掩饰。所以到了国中过去了以后呢，到了进到考进世新，那考进世新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育幼院里面是基督教嘛，所以到世新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叫我们填信仰调查表。那我想那个大概是校园团去发的，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我就很自然填基督教，因为史奶奶是基督徒哈。我像佛学我只是看书啊，也没有播衣，我说我就开始写基督教。诶，没想到填完以后，这个世新团去的弟兄姐妹就每天来找我，他们第一天找的时候我就很害怕，就躲在桌子下面说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后来发现说为什么要躲人家，以前都不是自己很伟大吗？他们也不敢对我做什么。后来我以后就说我在这边哈，我说你们什么事情，他说，哦，他说我们只是要找你们来啊，参加团契啊，来看看。我说团契什么，团在一起哈，就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你来看看嘛。后来我就去看，去看的时候唱歌，然后我都是用一个旁观者去看参加这个团契，大概参加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就发现一样东西，就是有一种爱在他们当中。他们可以讲很多他们不好的事情，可是彼此不会笑人家说，哎呀你这么糟糕啊，你这样还会这样子。可是他们用爱来扶持，还有祷告。诶，我觉得这个跟我所接触的不一样。我们如果在外面跟同学讲不好的事情，人家就笑你，你甚至不敢讲你不好的事情。那我发现，诶，那个爱可以包容啊。以后我就慢慢就进入他们当中，进入他们中以后他们就很高兴。然后因为那时候世新的姐妹很少，以后他们就说，诶，我们校园团体办一个门徒营啊，你要不要参加，你做我们姐妹的代表。我一听到代表就觉得自己蛮得意啊，好啊，我去代表。虽然那时候还没有重生得救，那门徒营是应该是信主重生的人参加的。我说，诶，我既然代表就去了。因为他们看我常常参加聚会，去了以后我就发现，就从那时候参加的一个姐妹，我记得好像是高雄医学院一个姐妹，我忘记她名字，她在分享她见证的时候，那个不是个正式场合，只是一个晚上睡觉以前，他就讲他鼻窦炎非常的辛苦，然后他就一直祷告，可是那个耶稣也没有医治他。不是说耶稣医治他以后他信了主，不是，他说耶稣虽然没有医治他，可他感觉到耶稣给他力量去胜过那个鼻窦炎的苦。我一听他的见证，我说对呀，我现在我也觉得我的家庭这个苦啊蛮难受的，可是如果我信的耶稣是不是也可以胜过呢？诶，我就把他这样想了以后，我听他讲完以后，我里面有一种觉得说他很幸运的。其实我比他更觉得好像我，因为我没有鼻窦炎，我只不过心理上的一个问题，可是他能够胜过，为什么不能胜过？突然里面就有一种很想哭的感觉，可是我从来不会在别人面前哭，所以我就跑到外面，我说主啊，如果真的有你，你要让我感觉到我被你得救，被你释放。我就突然有觉得身上有那个链子啊被脱了啊，就觉得好像就觉得整个人就崩溃，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从小的时候想的时候跟人家打架叫人家不准哭，那现在是没人叫我哭我就一直哭，哭了哭完了以后觉得很舒服，然后站起来就觉得很快乐。以前不喜欢讲话，那现在看的每一个人就是，诶，你好啊，啊你好啊。后来人家说你这叫做重生啊，那时候我说啊，我重生了，就很快乐。我说我终于成为基督徒哈，所以我是在门徒营里面真的遇见耶稣，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哎，以前讲的说有耶稣爱我就够了，现在是有耶稣在我生命里面，那就更足够更满足。所以这个历程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宝贵，也觉得很感谢神，他真的是得到我的生命。
是我相信那个是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对你的一个经历、哦、
是
你开始经历到说、耶稣是真的，耶稣是可以在我的里面活出来的、哦、
对。
那么荣英，我记得我听到你说你那个里面好像一个链子一个锁链被整个的把它挣脱掉了，
对，
被放下来、
是
那是对一个人很大的一个祝福、
嗯、
你可不可以说说看这样子的一个挣脱，你的生命所呈现出来的，或者你这个人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从那一刻之后呢？
嗯，因为那一刻虽然不是像监狱里面人家把铁链套住啊，可是就是里面很多无形的那种压力跟那个铁链会缠绕，因为那个仇恨会让人就会一直增加很多的链锁。那个被解开以后，就发现自己很快乐。从一个小学老师说说话课的时候，我一站上去头就低下来，老师说好吧，那你我就给你60分，你下来好了。我还是说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因为我根本不爱讲话。那一直到国中，然后到四星，然后整个那个转换，就我的同学最清楚，因为他从小学看到我的光景到国中，然后到四星的时候整个的改变，他说哇，你完全不一样，判若两人。那时候我才知道，才知道说从一个不爱说话到一个很愿意去分享、那这是个很大的经历。当然个性上会慢慢的调整，我发现就是说那时候在团契里面，直到谈到家庭啊，我还是不太愿意谈。后来发现那是可能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所以我就决定说我要好好的来对付。诶，有一天读到圣经节说天父是孤儿寡妇的神，我说诶，那他是我的神呢、啊、就是我的爸爸也是我的妈妈。哦，那时候我就感觉到非常的高兴，我也比较非常珍惜我后来就是那个我的亲生的爸爸。因为那时候我不太理他，因为觉得好远，因为都是奶奶照顾我，没事我就跑回去找奶奶。那到奶奶过世以后发现说啊，爸爸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从信了主以后，发现我开始对人际上的一个关系，对深深的父亲，对自己的哥哥姐姐开始有一个关联。那对旁边的朋友开始发现说诶，他也是上帝所爱的、啊、我要对他好一点，就开始很快乐去分享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个历程是一个很清楚很明显的。
是，我相信在你身边的人会格外的感受到
是
这个人不一样
啊。
那么荣英，其实你提到说你那个苦是心里面的苦、啊、是因为家庭的这个背景啊、长期下来的。那么这个苦神怎么样来帮你化解，你可以活出这样子一个不一样的人。
我想因为神本身的属性是神是爱，那爱的本身就会包容，那我们人还是会有里面那个老我，那个老我不能去除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说很怨恨啊，很焦急，然后很自责。可是神用他的话语，当然我们进到教会，教会弟兄姐妹的包容跟那个祷告，然后从神的话语里面不断的来医治，所以让自己觉得说诶，其实还有很多的人比我们更不幸。那后来我进到宇宙光侍奉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去到监狱啦，去一些孤儿院，发现说哎呀，其实比我不幸的人更多，就觉得自己还是非常的幸运。所以从这一点我就发现说，真的神的爱可以包容，爱是可以遮掩一切的过错。那我就感谢主说哎呀，神还是怜悯我的，他真的是孤儿寡妇的神。
是，好宝贵啊、这个爱哈、小时候其实你也体会爱，
对，
从师奶奶，从很多的人的照顾里面，其实都有爱在当中。
是，
可是当你被改变了，神在你里边的时候呢，你是去学习那个爱的真实，
对，
并且把爱活出来了，
对，
而因为这样子，你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我相信也是因此，在今天你会去到一个离开你的家很远的地方，
是
在泰国、
那
么我相信这又是你生命的另外一个历程了。
是，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好，
然后再进入石荣英，我们这位宣教士他的生命故事。 云彩飞扬节目，非常高兴为您邀请的是从泰国回来的宣教士石荣英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那么荣英，刚才你跟我们提到啊，你自己这样一个从小里边有很多的怨恨所表达出来，就是我不讲话、
嗯、
可是呢你又很有义气啊，会这个为人抱不平啊。那么因着耶稣的爱，我相信你不一样了、
嗯、
你生命性格的改变，你的态度，你活出来不只是这个人不一样，我相信你人生的道路那个途径也会有个新的一个展现了、啊、
是。
那么刚才提到的是你那个时候是读世新，对不对？
对。
那之后呢？
我世新差不多是在读完以后，我就直接进到工厂上，因为我是学新闻嘛，所以很自然就中央日报啊，就找我们去可以做实习生。那我们在实习的过程里面就有一些的选择，那时候我也看到一些校友，他也跟我们讲说，你们要记得呢，新闻记者是一个无冕皇帝，一支笔呢可以让一个人死，也可以让一个人活。我就想到说，哇，这个是有点严重哈，然后就开始想说是不是要往这方面走。当然觉得新闻事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体，可是那时候还没有想到说自己要委身在这上面，所以就没有决定说在那边继续做。后来就很快毕了业以后，就在一个工厂里面做秘书。做秘书以后呢，就在做秘书没有多久，那宇宙光的林志平教授就打电话来，他说，师姐妹啊，你是学新闻的啦， 那你信了主，你应该把你所学的献给主啊。那时候很单纯，就说是啊，我应该献给主啊。我就赶快跟老板说，明天我不来了，我要去，我是学新闻，应该到别的地方。那老板就有点生气啊，因为他觉得他真的是用很廉价的薪水，然后又帮他做很多哈，又帮他孩子补功课，又帮他们家又做饭，然后又帮他打报表，后来觉得说很可惜。后来第二天我就去到宇宙光哈，那原来在宇宙光，我以为应该是都是基督徒，像天堂一样，那事实上不是，因为每一个人个性有角有灵的哈，有些四方，有些是三角，就在那里磨。所以在宇宙光的里面，也是感谢神，因为不同的生命啊，让我磨的时候还发现说，真的耶稣把我们不同的人放在一起，那才可以彰显那个荣耀，因为大家才知道怎么样子能够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学习。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成为我一个很大的转换。
是，我相信主经历那个爱是开始啊，可是神要熬炼一个人啊，常常会给我们不同的学校啊。
对。对，
那么你可以谈谈看，你在宇宙光那个时间里面，神磨你，你觉得最深的是哪一个方面呢？
我想最深的就是跟同工之间，还有心理上的，因为老实说，宇宙光成为我宣教的摇篮，那它造就我开始一个宣教的脚步。因为那时候林志明教授不单是有做杂志，然后他也有开设艺术团契，那我就对这些艺术都很有兴趣，就参与他们的演戏啦，然后都是幕后的工作，然后参与诗班，因为喜欢唱歌，所以就跟小诗班去到很多地方。那我想最深刻的磨练就是，因为我是负责管钱的，那管钱这一部分呢，那我们就要很忠心。那宇宙光也是一个信心机构，都是我们是虽然月初发薪水，可是常常就是月尾前一个月呢不一定有钱，所以每次林哥就跟我讲说，你是负责管钱，你要好好祷告啊，要是跟上帝要钱啊。所以就常常里面就会有一种挣扎，就是同工们要跟我要钱，外面我们杂志出了，厂商要跟我要钱，然后我自己又没有钱，所以常常会做噩梦啊，那就会影响我有很深的那种精神性的胃病。那胃病呢，那以后我就有一次我就开始想说，我这样下去不行啊，可是如果说上帝是丰富，我应该跟上帝要。还有一天就有一张支票是3万多，哎呀很宝贵啊那个支票。可是很奇妙啊，我第二天到办公室的时候找不到那张支票，我就非常的难过啊，不敢告诉别人，我就请同工说来帮我找，因为他们也知道说要发薪水啊，然后没有钱就很为难，找不到。找不到以后，那个经理就说，哎呀，那这样子好了，你大概啊不适合管钱啊，虽然他没有讲说把你降级，可是心里面就是很不舒服，叫我去做订户管理。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的难过，我就很恨这个经理啊，我说怎么搞的啊，这样子以前我都是下了班时间到了还不下班，然后还可以帮宇宙光做到半夜啊。那从那一刻起，我是准时上班准时下班，也是心里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我说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这时候当然教会生活给我的影响，我还是有灵修，我在灵修里面我就常常想说，就会有一些那个里面的意念说，你还记得吗，很多时候你参加特会啊，你不是举手吗，你要奉献给我。那时候我都忘记了，突然那一刻啊，每一个步骤就开始显现出我曾经举手我答应过神的事情可没有做到。我说主啊，那我现在要做什么，我还在宇宙光，我不是奉献了吗，宇宙光是服事机构啊。可是那时候里面就是非常的气那个经理这样子给我做这个事情。以后我就刚好看到马太福音，他说如果你跟别人有对头，你不去认错的话，你那恨在里面，你的祷告我不听。哇，我说哇，那我祷告了半天你都没有听，我不浪费吗？我就心里就很不甘心，说那我就不要祷告，除非我处理完这个事情。所以第二天我就到办公室，我就跟经理说，我要找你啊，要跟你谈一些事情。经理说好啊，来啊。我说我要跟你道歉了，因为我一直恨你啊，那件事情我恨你。那因为经理他年纪比我们大，他就说哎呀，真的不知道你心里面这么苦啊，他说我都没有对你什么事情啊。那我说那你原谅我了，他说我没有恨你啊，我没有，其实是我自己恨他。后来解决以后我就感觉到很高兴啊，那天晚上我就很舒服，我说主我解决了，那你我的祷告你应该听了哈。那现在 你要我做什么呢？就里面就有个意念说，你以前不是举手吗？要献给我，那你是不是要开始走这条道路？那我就要说，主啊，那我在宇宙光不是也献身给你吗？可是后来慢慢发现，我在宇宙光所做的一些事情呢，还不能够满足于神要我献身的那一刻。我就开始想说，好，那现在你要我做什么？刚刚好在70年代就发生一些事情，就我们知道在东南亚，不管是柬埔寨、辽国、越南或是缅甸，这些陆续就被共产党占据。那今天我们就说解放，那这些解放以后，当然难民潮就开始，就全部涌到泰国的一个东北叫农开的地方。那这边因为泰国政府基于人道主义，因为它是佛教立国，它就收容这些难民。可是联合国来支援他们的经济各方面，那他们只要在第三个国家有任何亲戚关系的，他们都可以申请到第三个国家。所以这群难民呢还算不错。那华神有一个叫胡千惠姐妹，她是第一个到那边去侍奉。那林志平教授觉得说，诶，我们杂志社应该把这些很感人的、很需要的应该发布给让一些人知道。所以林哥他们就去到难民营，就采访这个胡千惠姐妹，就把这些事情就带到台湾。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每一次林哥回来，我们早上有个灵修，他就开始讲这些事情。我说，哇，这边那么可怜哈。那一天我听完了，晚上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很奇特，就梦到我就跟那个胡千惠同工，我根本不认识他，就梦到那个没有电，然后洗衣服，洗完衣服要挂衣服的时候呢，我以为一根很粗的绳子，一挂上去发现不是绳子，是苍蝇。哇，我就醒了，说，诶，怎么回事啊？其实我里面很清楚，不敢告诉我说啊，我就是要去。我说，主，不是。那我就用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说啊，白天听的太多了，晚上就会做出梦来。我就开始说，没关系啦，那只是一天而已，我就过去了。那以后呢，也不敢告诉别人，怕人家乱解梦，说什么神要呼召你啊，其实心里面蛮害怕的。那以后那段时间我就不敢讲。以后到第二年，林哥他们去到泰国北部，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泰北山区，那时候抑郁啊什么东西都有出来。那林哥去那边以后，他们就去到美斯勒，就引发了宇宙光送炭活动。所以那时候什么很多的歌啊，关心他，美斯勒就是那时候出来的。林哥去了以后呢，他就回来又跟我们在分享。我说啊，有一群中国人呢，他们是难民。那里面就说，是啊，你可以去啊。我说，谁去啊？那心里面就开始有点不太愿意哈，可是就觉得他们可怜。那天晚上我睡觉，我就祷告，我说，主啊，难道是我吗？那我心里面就有点不情愿，可是还是说，诶，或许是你吧。那以后我就好吧，我说，主，我顺服哈，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诶，第二天早上我就到了办公室，因为前面那张支票掉的时候我已经作废了，到法院去公证。那时候我的父亲是军法官，就做律师，我也不敢告诉他，就怕很丢脸。那作废以后呢，我顺服，第二天早上我就打开抽屉，一打开就摸到上面那张支票。哇，我心里面就很生气，我说，主啊，你怎么用这个方法来让我呼召呢，让我献身，这个太不道德了。我这样子讲，我现在心里觉得是那时候不应该这样骂上帝，可是心里面很生气，说，主，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啊，我本来不去的，你怎么用这个方法让我屈服。我心里面真的很懊恼，他以后就不敢告诉同工，在里面偷偷把那张支票就撕掉。其实里面知道说这是一个印证，可是我一直不敢去顺服。然后我还是一样灵修，第二天早上，然后我就读到以斯帖记，你现今得了这个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吗？其实那时候我在想，我就对那个经节我没有什么感应。可是那几天呢，我发生一些事情，支票找到以后呢，我虽然心里面很气，可是里面还在等看看上帝你还有什么事情要发生。那我就灵修以后呢，很奇怪，晚上就会做梦，那个梦是连续剧啊，就是每一天每一天接梦到什么呢，梦到我从小在一光幼儿园怎么样的生活， 然后一直接一个礼拜，接到我刚刚好信主，神怎么样拯救我。然后第二天就是我刚刚讲的以斯帖记，你现今得了王后的位分，好像就跟我说，石荣英啊，你现在得了我这样救恩，岂不是为了要来让我给你使用吗？可是后面有一段话我就不敢看，他说即或不然，死就死吧。我说主啊，我太年轻了吧。那句话不是对我说，我看前面，我就把它盖住，我就看前面的。然后以后呢，我说好，我愿意去。那我说主啊，宇宙光也是你的工作哦，那我这样去的话不是影响宇宙光事工吗？以后我就像心里想说，好主啊，如果你让我去的话，你要给我看见一些凭据。第一个，要有人来接我的工作，好，然后第二个，要有人告诉我我怎么去。好，我就心里这样笃定说大概没希望了。诶，我还没这样祷告哦，第二天到宇宙光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应征函。那平常宇宙光要应征同工都是用光谱的杂志，可是光谱还没有出去需要人，就有一个应征函，我就看里面是一个高职，高雄的高职的学生，他说他毕业了，很希望能够在基督教机构来侍奉，他说不知道宇宙光有没有需要，然后给他机会。诶，我那时候我就说就跟那个经理讲说，因为他来帮助我做订户的哈，好不好，这个人让我来谈这样子。那个他说好啊好啊，你谈，你跟他，你把你工作的情况告诉他，他可以跟你一起配搭。啊，那个姐妹就来了。来了以后我就想说我要给他很难很难的关给他过。我就跟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在宇宙光啊常常发不出薪水哦。如果你要来啊，你的经济来源啊会有问题的，你不能帮助家里。第二呢，你知道我们这些啊基督徒都很厉害哦，常常吵架哦，你可不可以胜过你还小，我怕你会被他们欺负哦。然后我就跟他讲了好多好多都是不好的。他听了他说，诶，很有挑战性，我愿意试试看。我说你是真的假的？他说真的啊，你不是要我试试看吗？我说好吧。他来了以后没想到一个礼拜他就很上手。我说主啊，你是不是逼着我要赶快的决定啊？他很快上手以后呢，那一年刚好林哥要去那个香港开华府会议，还没有去以前我就决定说，既然那么清楚了哈，我就去找林哥谈。我就说林哥啊，这个事情让我很困扰，好，那现在这个姐妹也可以接哈，这样子。那林哥还是觉得说，你还是有你的工作啊，你是做印务啊，印刷这一部分没有人可以接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林哥讲我的心里面这个难处，他说现在教会还没有拆船哦，你这样走很辛苦哦。诶，我就想说是啊，我不是祷告啊，如果没有人告诉我怎么走的话，我还是不能去。因为那之前已经有送探队了，林哥说没有关系，明年如果送探队呢，我一定给你个名额让你去。我说我不是要去送探队，我只是觉得里面有这样负担啊，想要去帮助那些人。还有林哥一看我好像去意已定啊，他说这样子好了，我给你一个挑战，我给你10天的假，你就留职停薪，然后你凭信心去看看，然后看看合不合适。我说诶，这个很好，这挑战不错。我说好，我就决定了，然后休假10天。可是第一个难关来了，我没有钱啊，怎么买机票呢？我就跟我爸爸商量，我爸爸没有信主，我想说诶，跟我没有信主的人商量的话，借钱大概是有信心吧，我是这样想。后来我就跟我爸爸讲了以后，我爸爸说好啊，他说那你怎么不去美国比较好一点啊，那边太乱了吧。我说哎，我不是要去玩，我是要去看一件事情啊，看跟我心里面想的是不是一样。那我爸爸说好啊，那你就去。他要正准备要借钱给我，因为刚好那时候邮局有那个零存整付嘛，每个月付多少钱，我就把那个单子给我爸爸。我说好，这个3年满了5万块就是你的，你就先借我钱啊。还没有借的时候呢，我就收到一张支票，是美金支票，是我一个很要好的一个属灵同伴，他就说我不知道啊，我感觉到你要做一件事情，可是我又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事情。那现在呢，我刚刚进到 IBM， 我的第一笔的1/10呢就奉献给你做那件事情。他是讲这件事那件事情，我没有告诉他台北这个事情，完全没有讲。我想这件事那件事到底指什么，我又来不及去问他，我就把他讲说大概是去台北那个事情吧，我这样想。我就好，我就拿那个支票，美金支票就去换。没有想到换的钱刚刚就够我买来回机票。我说主啊，不太可能吧，这么巧， 你是逼我要马上去吗？我心里有点开始有点毛，可是买了机票，我既然已经答应林哥就去啦。去的时候呢，我就去到先去龙开，因为我要去印证我那个梦，好，就是去到胡千惠那个地方。我就跟胡姐讲，我说我做了这样的梦啊，我不知道神是不是怎么带领，他就抓住我，就是你，就是你，你不要回去了，现在这个神的工作非常的大哈，就是你了，你就留下来。我就一听他说我就是了，我就开始有点害怕，我说主啊，是吗？我就跟胡姐讲说，可是我还没有读神学院呢，我说一个当兵的人呢、啊，如果他还不知道怎么拿枪啊，怎么打仗，对吗？我说我如果圣经都还不熟啊，我怎么传福音？他说好吧，那你快去快回回来啊。他说现在啊，这个黑暗将近啊，白日就要来了，没有时间了。我听他讲，觉得耶稣第二天要来了一样。我说那我要赶快回去读完圣经再过来。所以去了龙开看了胡千惠以后，我也去到美斯乐，每个地方，到了美斯那个地方，我就开始觉得自己很快乐。然后不管什么淫秽啊，我就觉得很开心，在那里做一点难处都没有。那在龙开那段的时间呢，还有一个很好的印证啊，因为我去之前不是胃病吗？那做量症大夫他就拿那个药给我，他就说如果你很痛的话就吃这样子，不太痛就吃这样。其实我拿去到那边以后，到今天为止我都没有再发过，也没有吃过。我的心里想说，诶，是不是主是不是印证说他要让我去？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那个地方很多的毒蚊啊，那个蚊子叫做蚊魔，蚊魔就是连蚊帐都会穿进去的。我就跟胡清慧姐姐讲说，我就好像蚊子对我不太感兴趣哦。她说可能吗？她说要不试试看，你就睡外面的客厅啊、哦，那沙发椅，那他们几个就睡蚊帐，就第二天睡蚊帐的还被蚊子咬，我在客厅的没有被蚊子咬。我回来分享的时候，他们说哇，你不是很合适去那里吗？后来以后啊，我就跟林思南路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他们就说石荣一啊，你那么适合啊，你不去谁去啊？我说糟糕了，我是来分享让你们去的，不是我去啊。可是因为这样的光景呢，我就开始害怕，还是不顺服。以后呢，我就开始跟主祷告说，是吗？因为那时候范大林是我的辅导，他说你要去试试看啊，说不定神就恩待你啊。他说要不要我叫教会来支持你？我说先不要，我先去了以后，如果确定再跟教会讲。范长老很不错，他说好啊，那我为你祷告。那以后我就第二次，我一共去了六次。这六次呢，真的让我经历到，就是越侍奉就越喜乐。后来我才决定，可最后决定的时候，我还是有点害怕。所以一个人啊，还是要顺服里面要很大的挣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现在在这个教会里面，又带青年团去，又在主日学，结婚会妈妈又喜欢我，每一个人都很爱我，我在这里很有成就感啊，我干嘛要去啊？心里面就很大的挣扎。那最后就只好说，主啊，对不起啊，我们再做一个商量啊。我就拿一个纸，然后就画一两半，然后不去跟去。我说主啊，我去呢，我就开始写，那边没有水哦，没有电，我是个女孩子不方便哦，要洗澡，我就后面写个男啊，要叫男生去。第二，我说哎，我学新闻的，学新闻应该是进到广播电台咯，然后你不是要我们学有所用吗？如果我学的在你工厂上没有用，那不是也不还好吧？后面就说哎，不适合。我大概写了五六点不适合，以后不去呢，我说主啊，不去我会为你主日学大发热心，然后大概不去就写了二十几项，去呢只写了十几项。最后签名了，我就要正要签的时候，圣灵就说，施荣耀，你们搞清楚啊，谁是神啊？我是元帅，如果没有我的命令你可以去吗？对，你的理由都对，如果你没想到，如果我与你同去，你那些都不是困难呢。然后如果我没有与你同去，你虽然可以为我做很多的事情，都是枉然的。我突然就发现说，哦，原来神的祝福是最大的恩典。所以我最后说好吧，我就去了，我就写石荣英，就最后就决定说顺服主，我去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到现在，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转折啊，让我就发现说神真的是很恩待。
是，我知道到现在已经有22年了、在那个时候，我想荣英，我没有忘记你讲到了有两个字，就是奉献。
对，
那个其实一直在那里头。
嗯，
可是去害怕，这个你在挣扎的当中。那台北之路，你去看了六趟，
嗯，
而有人也告诉你说，就是你，你还是有挣扎。
对，
那么最后你在1985年，
嗯，
去到了台北，我相信这22年又是另外一段非常珍贵的生命历程跟故事。
是的，是。
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知道因为我们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分享。可是呢，我们会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个节目，就是来谈谈石荣英宣教士他在台北的生命故事。
好，谢谢，
我们一起期待。也非常谢谢你今天的分享。
好，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白云非常的感谢石荣英宣教士所带来给我们的生命见证分享，让我再次深深的体会到，神的爱是这样的，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从那样的爱的里边，我经历到神的恩典、信心以及盼望。那么石荣英宣教士的故事还会再继续。当他去到了台北，22年的时间，他如何来经历神，如何来活出神在他身上的带领呢？非常的精彩，您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么同样的，这一集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了石荣英宣教士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来向我们索取我们所播出每一集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那么另外，我们节目中也非常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来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那么要如何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您要来向我索取节目所播出的 CD 或者是卡带，您都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我们的传真号码是 02-2755-7822 02-2755-7822。那么如果写信的话，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白云在这儿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心意。